好，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过一切的生活，都要对上帝、对上帝的恩典，特别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这件事，有认识，有更活泼的体会，有更多的感动，让基督来激励我们，我们就乐意脱离那卑贱的事，去行主喜悦的事。但是这件事情在行的时候，因为我们还在罪身当中，我们就会有许多的征战，许多的痛苦，许多需要继续对付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好，15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就是14节是一个很重的提醒，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罪就不能做你们的主。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多么丰富，被这个爱感动，罪就不能做我们的主。但这是一个理想。这尤其是在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才能完全实现的理想，恩典使我们完全的拒绝罪恶，喜悦上帝。而今天我们还在罪身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恩典，不过我们仍然不能没有律法，因为罪身需要律法来敦促我们啊。那所以14节、15节讲到，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第一个，这个话有一点叫人吃惊，也有一点陌生，尤其在我们华人里面。华人里面一定会说我们在恩典之下，华人教会一定会说的，任何一个教会都应该会说，因为信仰，基督教信仰就是在讲耶稣有恩典，神有恩典，我们在恩典之下。不过华人教会，可能其他教会也一定会说，不会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律法的尊贵，律法的有效。耶稣和保罗都讲，这不会被废去的，一直到永远都要成全的。所以，律法在现在教会罪人的身上有多重的分量呢？我是觉得有极重的分量，甚至跟恩典不分上下，因为都是出于上帝的规矩。可能恩典是更重要的，可能，但是因为我们还是罪人。我们就始终需要律法对我们督促、提醒，或者威迫利诱。不守上帝的话会怎样怎样，守上帝的律法会怎样怎样。这些罪人不能避免这些。如果照加拉太书讲的，我们也是小孩子，所以也不能没有这些。我们需要律法做我们训蒙的师傅，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是指着 就是律法不再管理我们，或者说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完全是恩典，即便我们犯了律法。认罪悔改，跟基督相连，我们就不被律法定罪。但是我们不因为有恩典使我们得赦免，我们就继续犯罪。这怎么讲呢？我也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例子。你买了一部新车。然后你很爱这部新车，这部新车很好。为了要让这个新车你开得 很安心，你就给他保了全险，你找了最好的公司，保了最好的险，以至于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处理这些事情，这部车不管怎么被碰撞，不管是谁对谁错，保险公司都会完全的理赔。你有一部车，有最好的保险，不管怎么样的状况下，保险公司都会完全的理赔。各位，你因为很爱这部车，所以给这个车花了这么多钱来保险。如果你是很爱这个车，有了这个保险以后，哦，怎么开怎么撞都没关系，因为都会赔，你就更加的放肆吗？还是刚好相反，如果你爱这个车，你就开得更仔细更小心。我觉得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恩典就好像那个保险一样，你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你回到主的恩典这里都得赦免。但是你不因为这样就故意的去犯罪，为什么呢？我想因为犯罪带来的痛苦实在是很大。不过路德也有讲，我们连犯罪也不怕，因为上帝的恩典实在很丰富。你千万不要以为路德在鼓励人犯罪，路德在叫人有一个平安的良心啊。总之，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可以犯罪，因为我们越在恩典之下，我们越知道犯罪的可怕和痛苦。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人从一个角度来讲，人不能不做奴隶，这是保罗在这里的一个比喻说法。人不能不做奴隶，人不能够说我谁的奴隶都不要做，我做我自己的主人。如果一个人做自己的主人，我自己来决定，那么这个人仍然是罪的奴仆。一个人要成为自由的人，他必须做顺命的奴仆，做顺服上帝，也就是做上帝的奴仆。这里说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圣，我们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可以把这句话改一下，很矛盾哦。一个人做上帝的奴仆，做顺命的奴仆，就得自由。一个人照着自己的欲望去做，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以及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照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一个人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非常矛盾的，他这样做就是痛苦的奴隶，不是自由的人。我自己想到的可能最好的例子就是流氓。一个流氓他自由吗？一个人脾气暴躁极了，但是因为他有权，他是皇太子，他是国王，他要怎样就怎样，他脾气坏极了，没有人敢违背他的意思，像亚哈水鲁王一样，老婆要到他面前来，如果他没有叫他来，他敢来也可以砍他的头，我要怎样就怎样。在圣经里面，要怎样就怎样一点都不自由。 是罪的奴隶，是欲望的奴隶。一个人能够被上帝的爱激励，这才是一个自由的人。顺服上帝，这样的人成圣，这样的人成义，这样的人自由。好，因为这个话实在很重要，所以我们看一下好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是保罗不多用自由的地方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21节下半句说，如果一个奴隶能自由，求自由更好。但是如果他做奴隶，不一定是得自由了，就是不一定脱离奴隶的身份了。这个做奴隶的只要归给上帝，他就是主所释放的人。释放这个字就是自由。自由英文有两个字， freedom， liberty。 liberty 的动词就是 liberation， liberation 我们中文翻解放或者释放。你从捆绑中被解放，被释放出来，就是得自由了。做奴隶的认识了主，他不管有没有被世上的主人释放，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做自由的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隶，这里翻奴仆。各位，这就有那个爱字，爱的意思。我们是这个基督徒的自由讲的最好的就是路德。各位可以在网上看到那篇文章，论基督徒的自由，中文的翻的也很好。我们被上帝的爱感动，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用上帝的爱来服侍人，我们是基督的奴仆，我们是自由的人。我刚才说一个大流氓，一个皇帝动不动就发脾气，全世界人都怕他，动不动就杀人，一不高兴就发脾气，一点不自由。他被他的情欲捆绑，他被他的情绪捆绑。亚历山大其实就有这个情形。亚历山大脾气非常暴躁，他在盛怒之下好像杀过最少两个他最好的朋友。有一个好像是喝酒的时候，就在酒醉的时候。我还是说各位，世界上的人，包括你在看广告，包括你在这个世界听到的信息，哎呀，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人不要那样被约束，人不要活得那么痛苦，人就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从来不是圣经讲的自由。我们讲的自由一定是被上帝的爱约束的，被上帝的爱感动的。认识上帝的爱，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有那种被爱、被保守、被拯救、被赦免，我们心就喜欢做善良的事，主动积极的做善良的事。这里面都有挣扎，因为我们还是罪身。当我们主动积极愿意做善良的事，那就是自由。在圣经里，自由不是为所欲为，圣经里面自由是被上帝在感动而做正确的事，做好的事。路德讲这个道理讲得最好，而行出来最有名的代表应该就是圣法兰西斯。我不知道你觉得圣法兰西斯是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知道你对他印象是什么。很多人的印象就是他很有爱心， 很多印象就是他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我的印象觉得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就没有什么事叫他很被捆绑很烦恼，他总能因为认识上帝的爱而喜悦。那么也希望我们是如此。好，我们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圣成义，我们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是一个自由人，是一个不被捆锁的人。你们当中也有人认识吗？就是普老师，德国的那个普老师过世的。普师母在照顾普老师的时候，他说好多他的朋友都说他好可怜哦，很不自由，很痛苦，老公病成这个样子。他说他们不知道我很喜乐。对，这真是就是爱的力量了。爱可能比自由被讲的还更多。那我们在小的时候也有一个电影叫 Love Story, 爱的故事。实在是很烂，很煽情。反正这些好莱坞的爱的故事无非就是上床了。无非就是可以自由的上床，就是这些。没有什么太精彩的，没有精彩的。我们在讲爱的故事，中国在讲爱的故事，像梁山伯祝英台也是悲惨的。各位，不认识上帝，所有的美，所有的真善美都不是真善美。认识上帝里面真善美才是 合一的。这种美让我们，这种爱，这种善让我们得自由，从罪里得释放。好，所以十七节，从前我们做罪的奴仆。其实再一次，做罪的奴仆其实就是做自己情欲的奴仆。神叫他们不要吃，他们要吃，看起来是自由，其实就是被自己的欲望捆绑住了。被自己的欲望捆绑住，最后就是死亡。如果信靠上帝，顺服上帝，我们就成圣，我们就自由。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我们犯罪，我们受自己的欲望捆绑，我们不认识上帝的爱，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我们现今喜悦上帝的道。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也觉得是要求主帮助。基督徒能不能对年轻人，不是说年纪上年轻，生理上年轻，就灵里年轻的人，我们能不能跟他们讲到说，这个耶稣基督这个道理的模范，或者说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榜样是值得学习的。我不知道各位，现在社会上，以前现在将来恐怕都是这样，男人的道理的模范就是007嘛，好色英俊飞檐走壁一大堆女人，这就是最棒的。我不知道女人的模式是什么，女人在性上面大概还不是太放纵，但是恐怕一掷千金也是一个标准吧。我能够怎么样照我自己欲望去做？我们不是，我们是被上帝的爱来激励，道理的模范像基督一样，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罪里得了释放，不再被捆绑，不再被恶捆绑。各位，这恐怕需要有两个，从罪里得了释放，不再被罪捆绑。你能够懂的就是，譬如说性欲不捆绑我了，我原来很好色，譬如说酒不捆绑我了，原来很好喝酒， 比如说坏习惯不再捆绑我了，原来动不动就发脾气，现在不发脾气了。那么不被捆绑，这个是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不仅是不被捆绑，我们还被义来捆绑。我们很乐意的做正义的事、公义的事。再一次是上帝在激励我们。再一次我也想到圣法兰西斯，他是自由的。你在艰难罪恶的世界里，包括外在的世界和你里面的想要放肆、想要随便、想要过舒服的日子，上帝的爱让你不是为了巴结人，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死或利益，你就是为上帝的爱，你牺牲，你做主要你做的事。各位，这个世界上的人，譬如说勾践，他也可以做非常圣法兰西斯式的事。圣法兰西斯会帮麻风病人洗澡，圣法兰西斯会服侍那些最卑贱的人。勾践也会啊，你们记得他会藏这个吴王夫差的大便，他会服侍他，真的像奴隶一样。各位，可是那不是出于爱，那是出于权谋，那是出于阴险狡诈。就如同一个花花公子想尽办法，而且非常精明的让一个女孩子很舒服很快乐，他不是爱，他的目标还是花花公子对人好，甚至牺牲，只有一个目的，他还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他还是把那个女人当作发泄欲望的工具。爱和自由都一定在真理里面，真理一定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现在做义的奴仆，我们不再把肢体给不洁不法做奴仆，我们现在把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二十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我们需要被义约束，我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那些事，这个世界所做的事情，看为羞耻的事，那个结局是死。这里的死非常清楚，是负面的意思。这个死包括肉身的痛苦，包括灵魂的痛苦，包括最后的死亡。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包括我们现在做基督徒，不是我们基督徒自大夸口，但是我们看世人所做的事情，不是荣耀的事，不是见得人的事情，是死亡和羞耻的事，羞辱的事。这一点也是我们基督徒重生得救、走在主的恩典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活得很光明，我们活得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我们活得一定也有犯罪，主的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羞耻应该是跟荣耀相对的，荣耀有两个，一个是 glory 通常是在讲到美，另外一个是 honor。 glory 我们将来都要有，现在也开始有了，但是 honor 呢，是现在就很丰富的。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承认我们各方面表现不好，但是耶稣的爱让我们得到上帝的称许，这个爱也让我们积极向上， 上帝这样爱我们，就让我们自由、积极、向上，得而且有这个尊贵、荣耀，我们有 honor。我讲过很多次，我实在不愿意提这个事。我觉得，我先讲正面的。我觉得台湾的公务员，讲正面的，很多优点。其中一个就是，他们渐渐有一些自尊。我小的时候到区公所去，那公务员都是一脸臭脸，好神气，怕他们怕得不得了，服务态度简直烂极了。但我觉得他们没有 honor， 他们不会觉得善待、帮助、有耐心的对人是一个好的事情。那么台湾的公务员这十几年来，我觉得实在是各方面服务很好，其中如果服务好也包括一件事情，他们有 honor。 我自己觉得我看过最有 honor 的人，或者非常给我印象深刻的，是纽约的消防队员。我不知道台湾消防队员有没有这个 honor，纽约的消防队员，尤其是在那个双塔事件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真是，就是他觉得他所做的这个工作是荣耀的。对不起，讲负面的了。我觉得台湾的政客没有 honor， 只有贪婪、好色，没有一种自尊呢。这种自尊说起来是自己给的，但如果从圣经来看，最基本是上帝给的。我们本来没有 honor 可言，我们都是罪人呢，我们本来都是很低级下流的。但是当我们在这么大的罪恶中间，上帝还这么爱我们，这个爱就让我们不仅是被神称义，而且有一种，哇，我这么被上帝看重啊，我这么被上帝看得起啊，上帝让他的儿子为我死，哎，上帝这么爱我。各位，这是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需要的，我觉得包括台湾的政客，我觉得还有很多了，对不起，我也觉得台湾的军人需要这种 honor。你不要一天到晚只想到说 A 到钱就好了，你不要只想到说拿到选票就好了，你要有那种自尊。这种自尊，我不知道，不认识上帝赦免的爱，耶稣为我们死的爱，没有这种尊严。好，我们现在的罪人所有的其实就是羞辱，然后羞辱呢，有一些就跟我们也看到政客骂人的时候一样，理不直气到很壮，说谎啊、污蔑人啊，都很大胆。这越是凶，越是狠，越是表达他们心中的不安，这带来的是死亡。但我们呢，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从罪里得了释放，一个就是我们不再被罪恶捆绑，不是喜欢犯罪的人，我们厌恶犯罪了，罪不能捆绑我们。另外一个就是从被定罪的害怕中得释放，就从罪里得释放是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罪不再能控制我们，这一点也要完全到实现，要到将来在天上，我们从罪里得释放，罪不能够再控制我，罪丝毫不能再控制我，我对人有良善，我不自私，我不骄傲，我不自大，这是将来的事。我们很希望罪现在能够多多的捆绑我们，我们脱离他的魔掌，因为好痛苦，但是还没有办法完全。另外一个从罪里得了释放，是指着不被控告、 不因为我们犯罪而被控告。那么，是我们犯罪了。我在想，每一个人了，包括保罗，他在思想，他在服侍主的路上，是不是很多时候魔鬼会攻击他？你有资格来服侍吗？你手里还有斯蒂凡的血，你有资格服侍吗？你这样逼迫过基督教，你有资格来服侍吗？你好意思吗？各位，我们也会被控告，你能够讲道吗？你能够服侍吗？你对不起你老婆，你对不起你的孩子，你以前有家暴，这都是真的。但是我们被释放，包括我们不被这些东西控告，不是我们厚脸皮，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让我们有爱，这让我们喜悦。所以从罪里得了释放，又有两个可以从相反观点来讲的，一个就是不犯罪了，这要到将来，但现在也行完越来越圣洁。另外一个还是犯罪，但是不被罪，不被控告。罪恶控告我们，良心控告我们。你大概没有想到，控告我们最厉害的是撒旦。你大概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最圣洁的受造物是撒旦。怎么讲最圣洁的受造物是撒旦？撒旦是上帝的 special prosecutor， 特别的检察官，就跟现在要抓川普的一样。我们通常想到撒旦就是作恶的人，你没有想，他的确是作恶的那一位，但是在约伯记、在撒加利亚书、在启示录里都讲，他是检察官，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哇，撒旦很坏哦，引诱我们犯罪，然后又清清楚楚地把那些罪该受的刑罚放在我们眼前，告上帝。撒旦是说谎的，但是他在告我们的时候，在神面前告我们的时候，一定都是说实话，因为他知道不能骗上帝。我们也常常会被控告，你从罪里得了释放，不要被控告。我们知道上帝的爱，我们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所以永生不要把它想成死后上天堂，天天吃喝快乐。永生跟死后上天堂是有关系的，永生是天天快乐也是真的，永生也应该是有吃喝快乐的成分，也是真的。但是永生再一次不是在一个很漂亮很舒服的地方过很舒服很快乐的日子，永生不是到了迪士尼世界，永生不是住在五星级的饭店，永生不是你外在的环境很好，永生最基本的还是你内在生命的美好。内在生命的美好是主耶稣给你的新生命，你信了他给你一个新生命，但是他给你的新生命也可以说是新生命的种子。这在彼得前书应该有讲吧，我们蒙了重生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对不起，种子那个字在原文里面就是英文里面的精子那个字，那么就是从那里产生的。我们蒙了重生是因为上帝的道在我们里面 那么这个重生呢，让我们有主的生命，在经过风吹雨打各样的打击挫折中，圣灵继续滋润，我们就成熟，就长大，就有主的生命。永生不是我进入一个很好的地方，就如同我们进到迪士尼世界一样，是很好的东西从我们心中长出来，那个结局是永生，是逐渐逐渐有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犯罪一定有工钱的，犯罪是做事，做事一定有钱，那个钱就是死亡。罪的工价是死，当然这里的死又是纯负面的了，是一种悖逆抵挡神的态度，是一种悖逆抵挡神而被神恨恶的处罚，是一种痛苦，是咒诅上帝的。罪是我们做的，结果是带来死亡。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这是保罗非常喜欢用的字眼哦，在主耶稣基督里，神的恩赐就是永生，永生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永生一定是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离了基督耶稣就没有永生，离了基督耶稣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讲，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神的生命，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好，我们需要把自己献给主，我们需要对主的爱再一次多有认识，求主帮助多认识，这是享受，这是凭信心领受的，但这总又有另一面，多认识多感恩就多有操练哦，那就是一辈子到死方休的征战，而且我们常常失败了。好，第六章告诉我们的，我们一再的重复回想，怎么过一个得胜生活，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方面完全不要做什么，领受神的恩典，认识神的恩典，认识基督的爱。另外一方面非常辛苦，认识神的爱而要有的这个操练，这个操练不要变成律法主义，但是一定需要有，要对付自己，要与主同死，总是在恩典之下。那么下面第七章了，那么也再是说在恩典之下，很强烈的他说不在律法之下，就是第六章的第十四节，罪不能做你们的主，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第十五节也在讲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说了，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非常能够阿们我们在恩典之下，但是我们恐怕完全不能了解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路德是非常强烈的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路德在讲到律法的作用的时候讲了两点，他主要是讲这两点，律法或者是法律 law 目的有两个，或者它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维持我们外在的行为，法律只管外在的事情，维持我们外在的行为，维持这个社会不至于太崩溃太坏，这是政治上或者社会上的作用。法律维系社会的治安，即便不能够叫我们称义，即便不能叫我们里面良善，但最起码 外面还是让我们能够敬虔平安的度日，虽然也制造了很多的虚伪者，但是还是有它的价值。第二个，法律的作用是神学的作用，就是把人带到基督那里去。多多的讲法律，多多的施行法律，让人知道自己的败坏，自己达不到上帝的标准。那么就是法律在社会，在世俗的社会上维持社会的治安，法律在宣教的事上，上帝的律法引人归向基督，看到自己的不好而信靠耶稣。路德就主要讲了这两个，加尔文就强调第三个，第三个就是法律是信徒的准则，我们仍然需要上帝的律法。路德没有否认这一点了，对不起，我说他没有否认这一点，但是呢，他很强调的还是第一、第二点。我们会说，我能够懂，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是靠着恩典，我们的罪性让我们仍然需要律法的一二三个作用。不过保罗总是提醒你一定要靠着恩典，所以他不惜讲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一再的讲。那么到第七章他也是这样讲，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下面这一段呢，也不太好懂，或者说不难懂，但是它的逻辑我们需要想一想。律法仍然是 law， 律法就是法律，但是我们华人通常会觉得法律是政府，是人间的规定，律法是神的规条。这样想也没有错，不过圣经里并没有分这个，英文也没有分 law， 就是 law 是上帝的旨意，管理人间所需要的东西。那么法律管人呢，是在活着的时候。各位，这需要懂法律的人才能懂吗？不懂法律的人也知道啊，法律怎么会管死人呢？一个人死了，法律要管也管不了啊，要把他关起来也不能关呢，要给他国家赔偿也不能赔偿。人死了，法律就完全不能管了。他说法律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好，我们懂。他举例子，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就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对不起，我常常觉得我们在用圣经的时候用错了，这个经文我觉得也被用错了，请原谅。就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这些讨论，包括什么情形下可以离婚。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在教会里面都听过比较严厉的观点，离婚啊，不可以离婚。照耶稣的讲法，只有一个情形可以离婚，就是对方犯了淫乱。但是就算对方犯了淫乱离婚了，也不能再婚。为什么？因为耶稣有说嘛，这个娶了离婚的妇人也是犯淫乱。那么就是一般在华人，在西人里面保守的圈子不可以离婚。各位，你保守，你坚持圣经的话要从严解释，我都非常敬佩。 只是我还是强调因信称义，律法再怎么规定，总是有它的不完全，都有它的漏洞。那么我碰到过很多很好心的人，他们觉得家暴也不能离婚，打死也不能离婚，因为圣经没有允许，圣经只有说淫乱才能离婚。那我是觉得这样看太死板了，不过有人这样看。然后呢，即使是离了婚，你还是不能结婚，因为耶稣说了，就娶这离婚的妇人也是犯淫乱。所以我在教会里面神学院都有碰到这样的情形，被休的妇人或者是跟老公离婚的姐妹，要再结婚呢，常常会碰到一些难处。后来我才知道他还是可以结婚。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就是前夫死了。根据经文就是这个，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死了他就脱离丈夫的律法。所以呢，一个被家暴的女人不能离婚，她只能天天祷告，主啊，求主让我老公犯淫乱。这是什么道理嘛？就我听过有牧师，真的好心的牧师这样讲，我们求主让他能够犯淫乱就可以离婚了。我觉得这是死板，但是我也尊重了。然后他们说丈夫死了就可以再结婚了，因为这经文这样讲。那也就是说，一个被休的老婆，她如果要结婚也只好天天祷告，让我老公赶快死吧。各位，这也是不当的解经，我觉得是不当的解经。我觉得至于解经，这里的经文的意思根本不在讨论我们刚刚讲的状况，这里只在讲到说夫妻有一方面活着的时候不可以对不起对另外一方面，讲的就是这个，根本不是讲离婚以后还能不能结婚。好，不过我们就回到这里，就是丈夫管你，当然这是在讲丈夫了，其实我们今天讲就是夫妻都算在其中了。他的意思就是丈夫活着你不可以有别的男人，妻子活着你不可以有别的女人，如果他们死了，那你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了。你老公你老婆死了再结婚当然是很正常可以的事。好，各位，如果丈夫活着你就被丈夫约束，丈夫死了你就可以再结婚了。那么你要结婚就是你丈夫要死。保罗下面再讲了，很奇怪，丈夫没死，谁死了？老婆死掉了。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他在讲什么？这又是要灵活的地方。律法好像是我们的丈夫，这是一个严厉的丈夫，你一定要脱离他。脱离他怎么办？照前面讲的，律法死掉嘛。但律法不能死的，律法是上帝的旨意，永远不会死。那只好怎么样？只好我死了。就是保罗在讲到说，你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的给神。这些话都不好懂，在生活上不能懂。如果照这里讲，一个妻子可能有了男朋友，然后跟那男朋友讲，不行，我现在结婚了，不能跟你结婚。那么照现在的或者是古时候的做法，就我们谋害情夫嘛，让他死掉嘛。但是保罗讲的， 你有一个男朋友了，你老公不会死，你要跟你男朋友结婚就是你要死，这是什么话？你跟你男朋友讲你要娶一个尸体了。各位，这就是我说要灵活的地方，律法是不会死的，我们是嫁给律法了，律法一定不会死，律法永远不会废掉。那要怎么才得自由呢？我们要死，我们要在律法上是死，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的，叫你们归于别人。我们务必要再一次因着耶稣的死被耶稣感动归于耶稣，就是耶稣的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耶稣爱我们，这件事情让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上帝，全心全意的爱基督。总之，你要在生活上过一个得胜者、成圣的生活，不要靠着守律法，那会没有用的。你要靠着上帝的恩典，要靠着耶稣为我们死的恩典。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疑问的旧样。这些经文，各位，我们今天上的，我知道恐怕是叫各位越来越困惑糊涂，不过我也总是常常跳出经文讲一个简单的，我们怎么过圣洁的生活，应该没有任何的例外，就是守律法嘛。你要怎么烧好菜，应该没有别的例外的嘛，就是看傅培梅的食谱嘛，傅培梅食谱就是律法嘛，你有一个好的律法、好的食谱、好的任何一个学习的东西，你照着去做，你就做得好了吗？保罗说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却不能够靠着律法，不但不能靠着律法，律法让 罪恶显多，越多的律法就显出越多的罪恶。不是律法不好，而是我们已经卖给罪了。下面保罗讲的就是律法讲什么我们就犯什么，律法讲不可贪婪我们就贪婪。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过程是怎么样？好，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好，各位讲简单一点，我们马上下课。律法，照一般的想法，法律或律法，是我们做好人好事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你照着弹钢琴的法则、下围棋的法则、使用电脑的法则、烧菜的法则、驾驶的法则，总之你照着这个去做，熟能生巧，就越做越好，每件事都是这样，基督徒也应该是这样。保罗却一直在说，包括罗马书、包括加拉太书，一直在讲律法的作用不但不能够减少罪恶，律法把罪恶越显越多。你要守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是不对的，你只能靠着恩典。我们始终要讲的是这个。那么我们能够想到的例子就是法利赛人。 好像是遵守了律法，其实心中更骄傲。但是问题是，法利赛人也还是不错啊，耶稣也有称赞，他们的行为你不要效法，他们的教导你们要遵从。那我们也在今天结束之前先跳到下面所讲的，我们一再讲讲律法没有不好，天杀的谁敢说律法不好，律法是上帝的旨意， 敢说不好。律法漏不但不能废去，一条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成全了律法，既施展了恩典也成全了律法。但是我们也再重复一次，如果你要照遵守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知道失败的多惨，就是很多的伪善者而已。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律法不能废，但是又遵守不了。这一点最敏感的事，但最真实大家都能体会的，就是信道德。信的律法大家都说要遵守，也知道要遵守，可是我们很难遵守，如果不是最难遵守。那因此也有很多人说，那就不要遵守，就废掉了，信就尽量的放纵。我觉得迟早不仅是就迟早就会越来越开放的，但是你再开放，我也觉得保罗讲的那句话很对，当日你们看为羞耻的事结果是什么？信尽量的开放，结果还是羞耻，还是死亡。好，把答案再重复一次，我们需要上帝的爱，对福音对恩典的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这件事必须不断的激励我们。所有与主同死同复活的经文都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激励我们在生活中致死自己的老我，那是很辛苦的，但是也是靠着恩典我们需要做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怜悯恩待，让我们能够过得胜的圣洁的生活，让我们能过喜乐的有盼望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不是在愁苦自责定罪当中，让我们在平安赦罪当中不是变成厚脸皮的人，而是多结果子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